请各位大德，我们一起翻开佛学入门。今天我们要讲第171页啊，还是要再继续稍微把上一次讲到了法界缘起这一时相应的部分呢，再做最后的一个补充。上一次呢介绍到什么是法界，那这是华严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法界即是真如实相法界呢也是诸法总相法界呢也是诸法的个别种因。这实在呢不是很容易体会如果从这些名相上要去给他了解实在很难去体会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去讲就是这法界它的含义呢无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万法呢就是一个大缘起然后每一法呢它可以成就万法，同时呢每一法也是万法所成就出来的果。那也就是说每一法都是互依互缘，互为因缘，相摄相入，所以呢法界才能够这样宾彩多分变化无穷。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互缘互入然后一一法又不相杂乱呢？也就是什么因就结什么果，你种什么善因呢你就有结善果的可能性，你种恶因呢就有结恶果的这个可能性如果缘呢不变化的话，那当然呢最重要也就是因果不二的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因果不二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因一果的这种因果法，而是呢告诉我们是无量因缘在成就一法的这种因果。所以呢每一个个体呢就是一个小法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我们众生呢也是一个法界的缩影。所以说泉波及水每一个波浪都是大海的都是大海的这个跟大海的水不一不一它具足呢大海的整体的这个法性。所以才说法界这个是真如，也是诸法的总相，也是这个诸法的个别种因。那为什么这个可以说法界无障碍呢？为什么可以变来变去呢因缘就可以有因有缘，就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为什么可以变现出这样的宇宙万法这么不思议呢？那是因为缘起性空也就是事相上是缘起有，但是呢究竟其离体我们追求去看它最后的这个离体呢毕竟是空了无一物可得所以呢因为每一法都是缘起暂时的假象，有也是暂时假有，并不是真的恒常有 所以呢，我们了解，在缘起有的当下，其实它自性本空。所以凡夫呢，见相不见性，那当然呢，就迷失在啊这个缘起的有的当下，在那边起贪爱执着，有执着，当然就有障碍，啊，就不得解脱了。如果我们了解啊，万法都是缘起有，但是呢，自性本空啊。到最后呢，没有一法啊有真实的自性可得。如果有真实自性，那他就不可能缘起万法了。就是因为他自性空，所以才可以随缘变现啊，宇宙一切万法。你看，有实体的东西，有自性。如果我们说有自性，那就是有不变的本体、本质。如果不变，它欲缘怎么可以再缘起其他法呢？所以，自性必须是啊空性的、无障碍，那它才可以呢，哎，欲缘啊变现，随缘变现宇宙万法。如果有自性啊，那它就不可能改变，也就是有真实的体性呢。我们常说的啊，有真实的体性，那彼呢就永远是彼，对不对？好，那桌子永远是桌子，任何的因缘都改变不了它，这样才叫做有真实的体性。而事实上都不是啊，把这一支笔啊，把一支笔啊，笔芯啊，笔杆，笔头拆一拆，只不过是一堆零件而已啊，哪有真实的笔存在呢？桌子也是一样啊，啊，到时候啊，一把火来，桌子变成灰了。烧掉了，桌子还存在吗？没有啊。啊，如果呢，把它啊四只脚拆开，木板归木板，桌脚归桌脚，这个时候还有桌子吗？没有啦。所以《金刚经》上佛才告诉我们啊，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我们也可以说桌子非桌子，是名桌子。任何一法都是这样，只是暂时缘起的一个假象而已啊。然后加上我们人类的啊头脑啊，给它取了个名字，然后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我们执着啊，它是真实的啊，真有的，那就有障碍呀。如果你了解啊，缘起的当下其实自性本空，找不到它一个不变的实体，所以是自性本空啊，而不是真的连现象界的啊这个都没有了，都不存在啊，不是这个空啊，断灭空或者是完空的这个含义。好，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好，佛法要讲的不是像科学家啊在那边拼命分析辩证啊，外面的东西是真有还假有啊，不是用那个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让他啊这个去了解他升起的原因啊等等啊，组合的因素，其实那是不得已的啊一种方便啊。因为我们众生啊实在是非常的执着，所以呢不得不从啊外面的这个境界的有无啊这样来分析 让你来体会这个空性的道理。小圣呢，也就是用这种方法，也就是分析空的方法，让他了解，你看我们这个人也不过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所成的啊，离开这五蕴还有你存在吗？他透过实际仔细的体证观察，深入的观察以后，发现真的是离开这五蕴啊，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所以小圣呢，二圣人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空来证得我空真如，破这个我执身见。但是呢，他们就很容易堕在空的这一边，堕在无常，所以就厌离世间容易堕断灭。但是不是每一个小圣人都是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有的呢他会回小向大，也就是他会更进一步悟到缘起的当下，他虽然有，可是呢在缘起的当下，即是有即是空啊，所以他不必呢再去分析，不必透过这个元素的分解分析然后来体会这个空，他可以当下就悟到有的当下即是空不必呢再去分析的。境界现前当下他即不执着，不执着就等于是空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去体悟了解空性万法了不可得，是自性空的时候，你心呢不去执着，这样就对了。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执着，而不在于现象界是不是真的有还是空。如果你执着，空的也会变成有啊，没有的事也会被你讲成变成有事啊。而如果你呢不执着有事也就变无事啊，大事也就化小事啊。所以呢完全在于我们这一念心有没有执着。那因为缘起有自性空，自性本空，所以法界无障碍什么它可以随着种种的因缘 来变现一切万法。所以我们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一切呢都是因缘所生法，但是生即无生，所以缘起其实是无生，但是无生非空无一法的无生我们前面刚刚也讲了当然在文字上很难去讲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因为它为什么法界无障碍呢？也就是因为万法是唯心所现也就是从我们这一念心上来讲，如果从唯识的角度，上一次我们谈到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一直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它的功能作用依着我们过去父母所教师长从师长那里所学的，还有社会种种的文化观念等等的熏习，然后呢我们的心有这样的记忆功能，再加上我们的执着变成了习气，所以以后呢我们这一念心随着因缘就变现不同的这个法界。 那我们这一心呢，就具足十法界的啊这个种子。什么样的心，就相应什么样的法界。所以说，万法唯心造。那如果，我们众生因为还没有证得啊，像佛菩萨这样的这个一心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变现的能力还不够啊，我们这念心可大可小啊，可想远啊，可想近，对不对？可想无量这个法界外的啊，无量世界啊，想到美国，想到日本，要想多远啊，想多大，我们都可以。可以想，但是我们变现不出来啊，也就是啊，只能想不能啊变现成真。但是如果依《华严经》上啊所谈的八地菩萨以上呢，他们呢就有能力啊，依他一心的这个种子啊，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宇宙任何一法，他可以啊。这个把沙子啊变成饭，也可以把这个世界搬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地球啊星球呢搬到另外一个星球啊，可以换个地方。也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神通妙用啊，但是这个境界呢不是我们所能体会的，所以呢我。不从这个角度上啊去多所描绘，我比较喜欢啊，就是从我们这一念心上啊来讲，也就是因为我们啊心这一念心啊，在缘起宇宙万法啊，心生才种种法生。如果我们的内心啊不执着，那就没有障碍。是因为我们众生有执着，所以才会有障碍啊，做什么事情呢他都啊不能自在，有困难，有烦恼。譬如说，因为我们这个爱美啊，所以啊我们啊才会啊吃东西的时候啊不敢很自在的去吃，想吃就吃啊，还要在那边算卡路里啊，因为我们啊有一个这个美的标准，这个美丽的啊爱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我们才要去啊浪费很花费很多钱，然后去忍受整形的痛苦。因为我们执着金钱，所以呢我们才会啊害怕这个没钱啊，害怕没有工作。即使呢有一些人啊，他其实家财已经万贯了，不愁吃穿了，一辈子呢都没有生活的余虑，可是呢他因为执着金钱，所以呢他还是会为钱而犯法，然后呢只要有钱就不择手段拼命的 A 钱。所以在他的生命中，钱就是他的障碍，只要见钱啊就见光死一样。所以像我们啊学佛以后啊知道啊不可以做投机的啊这些事业，所以呢所有的股市啦啊奖券呢我一概啊都不买不玩，因为我不去贪这种种啊非靠我实力所赚来的钱，所以呢不管股市啊它怎么涨啊上万点，我也不受它的影响啊，涨是涨你的，那股市呢再怎么跌我也不受他的影响，我过我自己自在的生活，有多少钱就过 啊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啊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在的支配，这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宁静安详啊，没有挂碍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不是啊整天啊一颗心跟着股市的这个线那个红绿灯啊在那边哎七上八下。即使我赚了很多的钱，可是我每天啊是不得安宁啊，没有快乐可言啊，啊随时呢都在啊这个不安恐惧当中。所以呢当你对哪一法它有执着，那一法也就是会障碍你的自在与解脱。所以说我们这一念心啊，是因为我们执着啊才会这个我们执着生啊才会啊害怕死，才会有障碍，所以生死就有障碍。生的时候很高兴，死的时候呢哎就不能接受，很痛苦。但是你看看那些小动物，对他们而言，因为他们视心的分别啊没有那么的重啊，所以呢他没有那些所谓的啊生命的意义啊，啊怎样才生命有意义，那要怎样长生不死，没有这些问题存在。他每天呢哎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啊活在他的当下的因缘。好，所以说要怎样才能法界无障碍啊，也就是啊我们要能够心空即地归啊，也就是我们内心呢不能有执着。你没有执着自尊，那你就不会啊在乎别人背后啊在说什么，在笑什么。你没有执着美丑，那你呢哎就不必啊在乎要怎么去啊美容啊怎么去整形。这一切呢就远离。所以说我们修行啊不是啊向外再去找这个一个涅槃的境界。不必的再向外去找一个灭苦之道，因为万法唯心呐、啊，唯心造啊，所以灭苦呢，要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来下手。为什么？因为解脱的钥匙就在你自己的手上啊，不是在别人啊那边呐、啊，不是在外境啊外界。所以说。只要我们啊心不执着任何一法啊，那这样呢就可以相应啊无为。可是啊我们这个有为跟无为，它还是啊我们头脑里的一个分别的概念。无为是相对有为而建立的，本来啊这个法界这个大自然哪有所谓有为无为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有执着啊，所以呢我们啊才说这样是有为法啊。当你不执着的时候，那就是啊无为啊。所以呢万法啊本来清净啊，离开一切啊名言文字，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没有有为啊无为或者空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众生啊因为分别心啊执着很重，所以呢在那边啊这个自生分别。所以百丈禅师啊有一天啊弟子就问他，禅师你是怎么修行的？那百丈禅师就回答，我就是每天饥来食，困来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那 那他弟子呢就接着问，那禅师，我也是跟你一样啊，我也是每天饥来时困来眠，那为什么我不能像你这样的啊有成就呢？那百丈禅师就说，因为你啊是啊吃饭的时候啊百般思索，挑三拣四的啊，这个吃这个不吃，这个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我呢哎，有什么吃什么都很自在啊。然后呢你们睡觉的时候呢却不好好的睡啊，该睡的时候不想不睡，不该睡的时候拼命睡，对不对？然后要睡多好的床，要睡多好的旅馆啊等等啊，而我呢没有种种的这一些啊分别，什么地方都可以睡，睡什么都 OK。 所以说有为跟无为啊，对吃饭这件事来讲哪有有为跟无为的问题啊，睡觉也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众生啊有执着不得自在，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啊说法。所以我们说无为其实就是相应无心的一种境界啊，当你呢这个心内心不执着任何一法啊心不执着无心，可是呢无心不是就不能做事啦，我们眼睛一张开自然就能见，对不对？耳朵自然就能听啊，而人家问什么我们自然就会回答，能思能见啊，能听能闻能尝，不必起任何的这个一个想法说哦我要看那才能看得到。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是比电脑还不思议啊，电脑呢哎还必须要啊一只手指头啊去开启它的按键呢，去找到它的档案呢，可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完全不必啊，自然就能够起作用。所以说啊这个当我们堕在有为的时候，那佛呢哎才告诉我们要行无为法啊，目的呢也就是让我们啊放下这个世间的执着。那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哎就像过了河，那这个船也要放下了，你不要背着走了。所以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无为法这个概念你也要能够放下，也就是说最后连啊说我一法也不执着，或者是我行的是无为法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观念呢也要放下，那才是真无为啊，才是真如自性的显露。好，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什么叫有为？譬如说这个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啊在碰到了于右任啊这个书法家。那于右任我们知道他留了啊这个一个很飘然的哈、啊、一把这个白胡子，那小孩子看到了很好奇啊，就问这个于右任先生啊，说老伯伯请问你的胡子啊这么长，那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外面还是盖在棉被里面呢、啊、诶这个于右任一听啊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从来啊没有想到他的胡子要放在外面棉被外面还是棉被里面，他都没有注意到啊，所以他答不出这个答案。 结果那天晚上他回家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他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结果呢他就把胡子放在棉被外面，想说我平常是不是这样睡啊，可是呢放了半天他睡不着了，那只好呢又把胡子放在棉被里面再睡，结果啊还是睡不着，他觉得很奇怪，结果搞了一个晚上啊，这个胡子不知道要摆在哪里才对。你看看，本来每天晚上睡得好好的，一点事也没有障碍啊，就因为你去注意到了，起心动念了去注意到这件事了所以呢你就不是相应无心的无为法了，所以就变成睡觉的障碍。所以平常我们很自然的生活在当下我们这一念真如自性呢本来就能够建立万法能够起种种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当中起种种的妙用嗅尝觉知无一不是我们的神通妙用，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的习气我们的分别，所以才让我们呢不得这个自在，所以活得有障碍。好，那所以说万法因为是唯心所现所以呢从我们这念心来讲，只要我们心净即国土净心是缘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因没有这念心的万法也就如本自清净即灭，所以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不是在外面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破了这个内心的自性见还有破这个我法二字，那自然呢就可以相应这个法界无障碍这样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大圣一时相应呢我们在前面也有介绍到的遍一切法毕竟空还有从这个八识二无我为识的角度来谈还有遍一切法及无法三自性遍一切法及法界无障碍，这些大圣的一时相应的理论呢，其实整个总括起来就是在讲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跟小圣所说的三法印其实都是在阐扬缘起性空这个真理。但是呢一时相应呢它是要我们体悟万法本来就是自性空了不可得所以是当你了解以后，那缘起的当下就是自性空不是呢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这个外面呢还要再去找一个涅槃寂静的世界，其实当体缘起当体即空生当体即无生，所以是这个空有不二这个无常即无我即涅槃，所以说法界即真如娑婆即世界都是性相不二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出三界了生死，也不是要再到那个三界外去找一个清净 啊真如的境界。所以我们把三法印啊合而为一的啊了解无常即无我即涅槃，那这样呢也就是啊一时相应的道理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诸法无我啊，那么你知道无我那就是自性空啦，啊无我就是空性，因为无我所以才会无常才会变化。那当然了，无我了那还有什么涅槃与不涅槃的事，对不对？所以当下即是涅槃啊，常与无常也就啊没有问题了。所以呢无我它可以贯穿啊三法印，贯穿一时相应，贯穿有为即无为。只要你了解啊缘起的缘起有啊自性空这个道理，所以啊具足空性慧的人啊他在境界中呢就可以得到自在无碍。那我们大体上呢介绍到这里啊结束了这个大圣一时相应啊。那从整个这个不管是小圣或者是大圣的啊共同的一个理法，共同的一个佛法的基础理论，其实无非就是一个缘起啊性空的这个真理实相。如果呢我们可以深入的去体悟这个缘起的道理，这样呢其实在佛法上啊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争论啊，不会在那边啊分别你高我低啊种种的见证啊，不会分别什么是究竟与不究竟，了义与不了义。其实如果你真的啊了解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这个道理的话，那真理实相呢是一不是二啊，只是你能体悟的层面啊深广，它的境界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啊一切贤圣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无为法的这个境界呢解脱的法位是一样，可是每个人所体悟的这个智慧啊还是有一点不同啊，但是对整个法界的实相来讲，无非就是一个缘起法啊，非他生，也就是不是啊有一个创造主啊，也非自生，也就是自然生无因生啊，也非这个因缘生。为什么？因为生即无生啊，有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啊。所以说了解这个缘起法对我们啊修学佛法的这个解脱呢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是绝对啊必须的。那各位呢有因缘呢应该要好好的在这方面啊多下功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第177页佛经的四次结集，从这第33章一直到第36章啊为止呢，都是在说明佛法的演化还有传入中国的因缘啊。好，我们知道呢释迦牟尼佛啊他说法是45年，那当时呢他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啊，完全呢都随顺啊弟子的因缘，随顺弟子的那个根气啊对机说法，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啊这个文字记载，所以呢 完全是用口授的、口传的一种传道的方式。可是当时的人，因为他们是用心在听，用他的真心啊在听闻，所以呢很容易啊相应佛所说的法，很容易体会，而且呢也会很用心的啊把它背诵下来。那反观我们现在啊，这个录音机很方便啊，然后呢光碟啊一片就可以这个下载啊，整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通通储藏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变成不是用心在听法啊，在听经啊，都是录音机在帮忙记录啊，然后忘记了呢再去听听看啊，忘记了打开书随手可得，所以呢不会把那些法放在心上啊，法义呢也就没有办法啊去慢慢来体会啊。所以说过去的啊阿罗汉正果者非常多，那反观现在啊，佛法的这个资讯到处随手可得，可是能够正果见法的人却非常的少，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任何一法啊，它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本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能够见法开悟者应该更多才对啊，不必，因为我们不必像古代的人那么辛苦啊，啊，走了三个月或半年才能够啊听到善知识说法，打开电视就有啦。可是为什么我们反而不能开悟呢？